陈元贵，是抚州人。淳佑四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官后担任临江郡知军。当时听到警报，修筑城池防备抵御，因为焦虑劳心思虑过度而生病。开庆元年春天，元军到达临江，当时制置使徐明子在龙兴驻兵不前。陈元贵带病勉强登城，坐在北门亭上督战，箭矢像雨一样落下，力量不能抵挡。官吏士兵劝他躲避离开，他不听从。有人用门廊的古意遮蔽他，他挥手让他们离开。有人想要抱着他逃跑，陈元贵说死也不能离开这里。身边的人逃跑散去。敌军到来，陈元贵瞪大眼睛怒骂，于是被杀。敌军把他的头悬挂在城楼上，过了四天才收敛尸体，身体颜色像活人一样。当初亲戚有人劝他转移治所，陈元贵说你也被浮言动摇了。时事如此，与其死于饥荒，死于疾病，死于盗贼，哪里比得上死于守卫疆土那样光明正大呢？家人有人请求上船，他不答应，并且告诫他们说守城的家属怎么可以先动来动摇民心。徐明子把这事上报朝廷，追赠陈元贵为保张阁待制，赐给明钱十万，给他一个儿子金官，一个儿子选人恩泽，在北门建立祠庙，谥号正杰。张顺是民兵部将。襄阳被围困五年，宋朝探知襄阳西北有一条河叫青泥河，源于均州，房州就在那里建造青州100艘，把3艘船连成一只舫，中间1艘船装载物资，左右2艘船则把船底架空，并用东西覆盖，拿出重赏招募敢死之士，得到3000人。寻求将领找到张顺和张贵，民间称呼张顺为矮张，张贵为竹园张，两人都有智有勇，一向被众将佩服，任命他们为都统。张顺发布命令说，这次行动只有一死而已，你们如果并非本心，应该赶快离开，不要坏了我们的事。人人都感动振奋。汉水正在上涨，出发100艘船慢慢前进到团山下。过了2天，前进到高头港口，排列成方阵，各船放置火枪、火炮、赤炭、巨斧、劲弩。夜晚漏下3刻，起锚出江，用红灯作为标志。张贵先登船，张顺殿后，乘风破浪，径直冲入重重包围。到达磨红滩以上，援军水军布满江面，没有空隙可以进入。众人乘着锐器，一共砍断铁索，聚集木桩数百处，转战120里，黎明到达襄阳城下。城中长久断绝救援，听到救兵到来，踊跃士气百倍。等到收军，唯独失去了张顺。过了几天，有浮尸逆流而上，身披铠甲，手执弓箭，直达浮桥，一看是张顺，身上中了4枪6箭，怒气勃勃，如同活人。各军惊以为神，筑坟收敛安葬，建立祠庙祭祀。张贵到达襄阳后，襄阳主帅吕文焕极力挽留他共同守城。张贵依仗自己的骁勇，想要返回颍州，于是招募2个能在水中潜伏数日不吃饭的士兵，让他们带着蜡书到颍州求援。援军增兵守卫更加严密，水路连接数10里，排列撒星桩，即使鱼虾也不能通过。这2个人遇到木桩就锯断它，最终到达颍州，回来报告，答应发兵5000驻扎在龙尾洲来帮助夹击。约定的日期确定后，张贵就告别吕文焕，向东而下，清点所部军队。等到登船时，帐前有一个人逃走了，原来是一个犯过罪被鞭打过的人。张贵吃惊地说，我们的事情泄露了，赶快行动，他或许还没有来得及报告。又不能闲没隐藏踪迹，于是放炮击鼓喧哗，开船乘着夜色顺流砍断铁索，冲破包围冒进，众人都被逼退。出了险地后，半夜天很黑，到达小行城，援军拦击，他们拼死抵抗，沿岸捆扎芦苇排列火炬，火光冲天，如同白昼。到达勾陵滩，逐渐接近龙尾洲，远远望见军船旗帜纷乱，张贵军高兴跳跃，举起流星火来指示。军船看见火就向前迎接，等到距离接近想要会合时，来的船都是援军。原来是颍州军队在前2天因为风水惊疑后退30里驻扎，而援军得到逃卒的报告，占据龙尾洲以逸待劳。张贵战斗已经困乏，出于不义，杀伤殆尽，身上中了数10枪，力量不知被擒，终究不屈服。 被杀。元军命令四个饷卒抬着尸体到襄阳，在城下喊道：“认识矮张吗？这就是他。”守城的人都哭了，城中士气沮丧。吕文焕杀了四个饷卒，把张贵合葬在张顺的坟墓里，建立双庙祭祀他们。范天顺是金湖都统，襄阳被围困，范天顺日夜守战，尤其卖力。等到吕文焕出城投降，范天顺仰天长叹说：“活着是送臣，死因当作送鬼。”就在他守卫的地方上吊死。朝廷追赠他为定将军承宣使，致书说：“贺兰拥兵，做事睢阳的失陷，李陵失节，重新成为陇西之士的羞耻。现在有人得到了死的所在，可以没有褒奖抚恤来显示安抚吗？”范天顺功业虽然低微，忠义不可剥夺，从军州、房州乘船的战斗能够度过艰难，而襄阳、樊城坐镇守备的军队更加坚定所守。不久，刺史成了投降的将军，你却不屈自缢，可以说是见危致命。封他的妻子为宜人，给他的两个儿子官职，还赐给白银500两，田地500亩。牛父是霍丘人，隶属制治司游击寨兵籍，勇敢而知道大义，担任侍卫马军司统制，戍守襄阳5年，以守樊城，多次战斗没有后退，并且多次射信到襄阳城中给吕文焕，相互约定固守互为唇齿，两城一共6年没有被攻破，牛父出力居多。城被攻破，牛父率领敢死士兵100人向战，死伤不可计数，渴了就喝血水。转战向前，遇到民居被烧毁，阻断街道，身负重伤，用头撞击柱子，跳进火中而死。朝廷追赠他为晋将军节度使，谥号忠烈，在建康赐建祠庙。副将王福看见牛父死了，叹息说：“将军为国家而死，我怎么可以独自活着？”也跳进火中死了。边居易是随州人，起初侍奉李廷芝，积累战功，做到都统制。咸淳10年，以金湖制置帐前都统的身份守卫新城。边居易善于管理部下，得到士兵的心，凡是作战防守的器具管理的都有法度。援军到达沙阳，守将王大用不投降，援军指挥军队攻城，攻破城池，抓了王大用。吕文焕到达新城，心想这个小城可以不攻而破，边居易率领水军抵抗，吕文焕排列在沙阳斩下的首级招降，边居易不听从。第二天，援军把王大用绑到城壁下，让他呼喊说：“边都统赶快投降，不然祸患就要到了。”边居易不回答。援军又射入绑文檄书到城中，边居易说：“我想和吕参政说句话。”吕文焕听说，以为边居易要投降自己，骑马赶到，埋伏的弓弩齐发，射中吕文焕3箭，也射中了他的马，马倒下，差点被勾住捉到，众人扶着吕文焕换成别的马逃走。过了2天，总之黄顺挟持一个人打开东门出去投降。第二天，援军派黄顺来招降，边居易说：“你想要得到新城吗？我誓死守卫这里，怎么可以得到？”黄顺又呼喊他的部属，部属想要用绳子吊下城出去，边居易全部赶进城里，在当门杀了他们。吕文焕于是指挥军队攻城，用火炬击退他们，不久援军像蚂蚁一样攀附而上。边居易于是取出家里的金钱全部散发给将士，往来督战。到了傍晚，敌人攻破青汉楼，楼房起火延烧到民居，边居易估计力量不支，跑回家中拔剑自杀，没有死，跳进火中死了。丞相伯颜认为他的勇敢很壮烈，购买找到他在火灰中的尸体观看。事情上报朝廷，追赠他为利州观察使，在他死的地方建立祠庙。陈照字光伯，是常州人，年少时擅长辞赋，考中进士，担任丹徒县尉，历任两淮制治司参议官、大军仓曹寿春府教授，又进入元帅幕府，改任之渠山县，仍然兼任主管机宜文字。不久因母丧回家。援军到达常州，常州守将赵宇建逃跑躲藏，郡人前营县城投降。怀帝百姓王通居住在常州，秘密用书信约刘师勇，答应做内应。朝廷商议，于是任命姚希德的儿子姚英为常州知州。刘师勇胁迫常州，赶走前营，抓住安抚使戴之泰等人，于是迎接姚英入城。姚英因为陈照 长久任职边境，熟悉军事，征召他为通判。有人对陈肇说，现在躲避祸难有理由了。陈肇说，家乡沦陷，怎么可以坐视不管，与其偷生苟全，不如死去更好。于是穿着丧服就出来了。凡是可以用来防备抵御的，没有不做到的。姚莹进入常州才十几天，援军攻打常州，陈肇等人率领义兵作战抵御，从夏天到冬天不能攻下。因公加官，代行提辖文思院。常州将领张燕进攻吕城，兵败投降，于是详细说了常州城中的虚实，援军于是急攻。陈肇等人昼夜守城，招降也不答应。丞相伯颜亲自率领军队包围常州城，陈肇和姚莹用忠义相勉励，协力固守。朝廷再加姚莹为太府四城，陈肇为干办诸军粮料院，常州将士都转官五级。城池更加危急，常州士兵隔着壕沟水列阵，建设完了也不投降。城被攻破，姚莹战死，陈肇仍然聚集士兵向战。家人请求说，城东北门包围没有合拢，可以逃往常熟，进入临安。陈肇说，离开这里一步就不是死的地方了。中午援军到来，陈肇战死。事情上报，朝廷追赠姚莹为龙图阁待制，姚希德追赠太师，陈肇为直保张阁，并给他们的儿子授官。王安杰是节度使王坚的儿子，年少时跟随他父亲守卫河州有功，王安杰等兄弟五人都得到官职。王坚被贾似道记恨，出朝任职河州，郁郁而死。王安杰到咸淳末年担任东南第七副将。德佑初年，贾似道在芜湖溃败，各城都投降，不投降的也弃城逃跑。当时王安杰驻兵江陵，立即跑到临安，上书请求招募士兵作为捍卫，被授予阁门之后，这些天差兵马副都监。收兵进入平江，会合张世杰的军队在凤凰岗作战，有功转官三级。刘世勇收复常州，进攻赶走王良臣，刘世勇返回平江，让王安杰和张瞻守卫常州。不久，王良臣引导援军攻打常州，常州城墙一向不好，王安杰等人修筑栅栏来守卫，相持两个月没有攻下。大元丞相伯颜亲自率领军队攻打，多次派使者招降，也不投降。丞相发怒，指挥军队攻破南门，王安杰挥舞双刀，率领敢死士兵向战，手臂受伤被俘。有人询问他的姓名，王安杰喊道，我是王坚的儿子王安杰。劝他投降不服从，于是杀了他。尹玉是宁都人，因捕盗功劳担任赣州三寨巡检，任期届满后居住在城里，跟随文天祥秦王。等到文天祥到达平江，调尹玉同淮将张权、广将朱华抵抗援军，在武穆作战，张权等军失败，因为淮军、广军先逃跑，曾权、胡玉、谢荣、曾玉率领的赣州四指挥军也逃跑，只有尹玉的残军500人拼死作战。尹玉亲手杀了几十人，箭簇积聚在头盔上，像刺猬毛一样，救援断绝力量耗尽，于是被俘。援军把四支枪横在他的脖子上，用棍棒击打他而死。剩余士兵还在夜战，杀得人马布满田野间，没有一个人投降。天亮时，活着回来的只有四个人。朝廷追赠尹玉为濠州团练使，给他的两个儿子授官，赐给田地二顷，来抚恤他的家属。李福，字叔章，他的祖先是广平人，中间迁到汴京。高祖李升起进士，做官有廉洁名声。靖康年间，金军攻破汴京，用刀逼迫他的父亲李升上前抵挡，和父亲一起死了。曾祖李春迁家到衡州，于是成为衡州人。李福生来聪慧机警，年少时自我树立，给自己的书斋取名叫吴抱气。魏乐翁一见到他就以礼相待，说他有祖父的风范，把他的名字改为肯斋。起初因恩应补任南安司户，被征召为祁阳尉，出去赈灾就有了名声。代理祁阳县，县里治理得很好，被征召为湖南安抚司牧官。当时永州有盗贼兴起，去招安他们一年多没有成功。李福和参议邓赏率领1300人攻破他们的巢穴，抓住盗贼首领蒋石选父子回来，其余同党于是平定。代理湘潭县，县里有很多大户人家，前任县令戍守不敢冒犯。李福核查户籍征收赋税，不避权贵， 赋税徭役非常平均，进入朝廷被差遣为德清县知县。适逢这些饥荒，李福设置保武赈济百姓，救活了数万人，升任主管酒库所。德清有妖人煽动百姓作乱，百姓风起衣服达到数万人，朝廷派李福讨伐他们，盗贼听说他来了，众人立即散去回家。被任命为司农四丞，历任永州知州，有仁政，永州人祭祀他，以浙东提刑的身份担任温州知州。温州靠海多盗贼，李福到任盗贼平息，于是以前任官职一任浙西。当时浙西也多盗贼，群聚在太湖中，李福侦查到他们出没的地方，按名搜捕，盗贼也惊骇散去。修建虎丘书院来祭祀隐吞，设置学官，亲自制定学规来教导他们，求学的人很多。咸淳元年入朝担任临安府知府。当时贾似道当权，前任府尹事情无论大小先禀报才施行，李福唯独不询问。福王府有逼死人命的事，贾似道极力营救，李福用书信往返辩论，最终依法处置。曾经出去检查火炬，百姓有不准备火炬的，问他，回答说是贾似道的家人，立即杖打他。贾似道大怒，让台臣黄万旦诬告他贪污之罪，罢免了他。大军攻取鄂州时，才启用李福担任湖南提刑。当时郡县盗贼骚扰，百姓大多逃窜，李福命令所辖地区发动民兵自卫，每个县发给一面黑旗，下令说作乱的人斩首于旗下，百姓开始安定下来。于是号召发兵，挑选3000名壮士，让土豪尹奋中率领他们擒王，另外召集民兵集中在衡州作为守备。不久，贾似道的军队在芜湖溃败，于是恢复李福的官职，任命他为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。当时湖北各州郡都已归附元朝，他的朋友劝李福不要赴任，说没有别的办法，就以身殉国就行了。李福哭着说，我难道不明白为自己打算吗？只是因为世代蒙受国家恩典，即使在废弃之中还想着如何报答，如今幸好任用我，我把家许给国家了。当时他心爱的女儿去世，他痛哭一场后出发。德佑元年七月到达潭州，潭州的军队已几乎调光，元军的游骑已经进入湘阴、益阳各县，仓促之间招募的士兵不满3000人，于是联络西洞蛮族作为声援，修缮兵器，储备粮草，在江边设立栅栏，修筑壁垒，命令刘孝忠统帅各军。吴继明从湖北来到，陈毅、陈元从戍守的蜀地回来，李福上奏请求留下他们戍守潭州，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，他们都愿意为他效死力。大元又乘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后，分兵驻守常德以遏制各蛮族，然后率主力部队进入潭州。李福派部将于兴率兵在湘阴抵御，于兴战死。九月再次调刘孝忠出兵抵御，军队来不及出发，而援军已经包围了城池。李福慷慨激昂地登上城墙，与诸将分地防守，百姓无论老弱也都出来结成保武协助守城，没有命令就自动集合。十月援军攻打西壁，刘孝忠等人奋力作战，李福亲自冒着箭矢督战。城中箭矢用尽，原有的箭矢羽都坏了，李福命令搜集民间的羽扇羽箭立即备齐。又苦于没有盐吃，李福取出库中积存的盐席，焚烧后取出盐供给将士，有受伤的他亲自抚慰，每天用忠义激励将士，死伤者相互诊戒，士兵们仍饮血登城，殊死战斗。有前来招降的，李福杀了他以警示众人。十二月，城池围困更加紧急，刘孝忠被炮火击中，中风不能起身，诸将哭着请求说，形势危急了，我们为国而死可以，但百姓怎么办？李福骂道，国家平时之所以优厚的供养你们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你们只管死守，有再说这样的话的，我先杀了他。除夕，援军登城，守军稍退，随即援军像蚂蚁一样攀附登城。衡州知州尹谷及其家人自焚而死，李福设酒祭奠，于是留下宾客僚属聚会饮酒，夜里传令，还手写尽忠二字作为号令。饮酒直到天亮，宾客僚属退出，参议杨震投元池而死。李福坐在雄香阁，召来帐下亲信沈忠，送给他黄金说，我力竭了，理当以死殉国，我的家人也不可被俘虏侮辱，你把他们全部杀了， 然后杀我。沈忠伏地叩头，推辞说做不到，李福坚持命令他，沈忠哭着答应，取酒让李福的家人喝醉，然后把他们全部杀死。李福也身颈受刀。沈忠放火焚烧了李福的居所，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，又回到火场放声大哭，纵身扑地，然后自杀。幕僚属官查林人顾英燕、安仁人陈义孙都死了。潭州百姓听说后，很多人全家自杀，城中没有一口井不被人投满，树上吊死的人一个接一个。吴继明等人献城投降，陈毅突围，打算逃往福建，中途战死。事情上报朝廷，追赠李费端明殿大学士，谥号忠节。李福刚到潭州时，派儿子李玉孙出城，说留下你以延续祭祀。他的孙子李辅书当时也到温州迎亲，都得以不死。二王宋端宗、宋帝昺下诏将他们全部召入福建，授予官职。李福为人刚正耿介，不畏强权，处理事务精明敏捷，奸猾之人不能欺骗他，而且精力过人，从早晨处理正事到傍晚没有倦色，夜里通常到三更才休息，五更又起来处理公务，看上去威严如神明，但爱惜贤才。李遇世人接近他则感到温和，即使有一技之长或微小的善行，也诚恳地褒奖推荐。平生为官廉洁，极致被贬斥，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。银谷，字更叟，潭州长沙人，性格刚直，庄重严厉。起初在郡学读书时，同学朋友都很敬畏他。宋朝以慈父取士，到了后期只有闵这一代的父文称雄四方。银谷与同郡的邢天荣、董景书、欧阳冯泰等人创作赋文，体裁力求典雅，没有一篇新作出来，世人争相学习，因此乡地的赋文与闵这相抗衡。中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常德推官，任重阳县知县，所到之处以廉洁公正闻名。遭遇母亲去世，居家教书，不改儒生本色，每天日出之前教授学生经书及朱熹的四书。世人即使有才华但行为不谨慎的，被他摒弃不与交往。学生们即使在盛夏也必须穿戴整齐，整日端坐，到夜里灭烛后才摘下头巾，早起必须穿戴整齐才出帷帐。在街市中行走，市民看到他的举动有理，互相说这一定是尹先生的学生。一问果然如此。晚年进入李廷芝的制治使幕府，因推荐被提升为衡州知州，在家等待上任。潭州城受到援军进攻，帅臣李福、李聘他担任参谋，共同筹划防御策略。当时城中的壮士都已前往保卫临安，剩下的军队只有450人，其中大半是老弱。李福征集民丁，用忠义激励他们，人人殊死作战，城池三个月未被攻下。援军断绝了险要通道，援兵不到，银谷知道城池危急，与妻子诀别说，我以一个贫寒儒生的身份蒙受国恩，掌管州郡，按理不可屈服，你们也一定要跟随我而死。召来弟弟尹月秀，让他出城以保存尹氏香火，尹月秀哭着答应赴死。于是堆积柴薪，锁上门户，穿上朝服，朝皇宫方向跪拜后，先取出历任官职的告身烧毁，随即点火自焚。邻家来救，火势猛烈，无法靠近，只从烈焰中远远看到尹谷端正地戴着帽子，手持护板，正襟危坐，全家不论老少都死了。李福听说后设酒祭奠，说尹务实真是个男子汉，比我先就义了。务实是尹谷的号。当初潭州的士人以在学社学习为重要，周学生每月考试积分高的升入湘西岳麓书院学习，再次积分高的升入岳麓经社学习，潭州人称为三学生。战事发生时，三学生聚居在州学，仍然不废学业。尹谷死后，数百名学生前去哭丧，城破后很多学生基于义愤而死。杨廷，字振仲，少年时就有志节，凭借祖先的恩应奏补江侍郎，吏部全选考试第一，受任修直郎、桂林主簿，有能干的声誉。又五次考中曹举，改任鄂州教授，升任富州司礼参军，转任常德、李州观察推官，提升为建立县知县。县里有一件疑难案件，多年未决，杨廷还没上任，就便装查访得到实情，立即判决，人们称颂他神明。 被征辟为金湖制置司干官。吕文德为统帅，一向轻视侮辱世人，常常用难事考验他，杨廷仓促之间立即办妥，都合吕文德之意。一天，吕文德对他说，朝廷有密旨，出兵策应淮东，谁能前往？杨廷立即回答说，某将可以。又问，兵器粮草怎么办？杨廷立即回答说，某营兵马，某库武器铠甲，某处箭石，某处粮草，口述授意立员，片刻之间公文完成。吕文德大惊说，我平生轻视文人，因为他们不做事。公才干如此，什么官不能做，我怎敢不敬重？秘密向朝廷推荐，受任通判江陵府。江陵是大府，雄踞长江上游，内连湘汉，西控巴蜀，南扼湖广，兵民杂居，各种事务汇集。杨廷随侍裁决，泰然处之。闲暇时去郡学，与诸生讲学，又取官府闲田，增加灵给，挑选百姓中的强壮者，在农闲时训练，时常发给器械，混在士兵中一起操练，亲自检阅试行赏赐，以激励他们。不久，有人能披甲骑马射箭，于是都得到任用，而军队不再骚扰百姓。遭遇母亲去世，德佑初年，起复兴复为奉义郎、湖南安抚司参议，与安抚使李福协力战守。杨廷有心计，善于出奇应变，帅府的机要事务，李福全部委托给他。城池刚被围困时，日夜守御，几天后西北角被攻破，杨廷指挥士兵向战，到傍晚增筑月城，到天亮时城池又恢复完好，激励将士誓死守城。城破后，杨廷投水而死，妻妾赶来救援不及，也都殉死。赵某发，字汉卿，沧州人。淳佑十年，以上舍生身份考中进士，任遂宁府司户、铜川签判、宣城知县，一向以节操品行著称。中途被论罪罢官。咸淳七年，启用为彭泽县令。咸淳十年，代理通判池州。援军渡江，池州知州王启宗弃官逃走，赵某发代理州事，修缮城壁，聚集粮食，做守城的准备。夏贵兵败归来，所过之处纵兵掠夺，赵某发逮捕斩杀了十几人，士兵才收敛。次年正月，援军到达李王河，都统张陵多次劝他投降，赵某发气愤填膺，瞪着眼睛看着张陵说不出话。有人问他养身之道，赵某发说，忠义是用来养身的，除此之外不是臣子应该说的。张陵率兵巡江，暗中投降，回来却假装帮助赵某发守城，守城士兵五百多人，兵权都归张陵。赵某发知道城不可守，于是设酒汇聚亲友，与他们饮酒诀别，对妻子雍氏说，城将被攻破，我是守臣，不应当离开，你先逃走。雍氏说，你是命官，我是命妇，你是忠臣，难道我就不能做忠臣的妻子吗？赵某发笑着说，这哪里是妇人女子能做到的。雍氏说，请让我先死。赵某发笑着阻止他。第二天散发家中资产给帝侄仆婢，全部遣散。二月，援军逼近池州，赵某发早晨起床，在桌上写道，君不可叛，城不可降，夫妻同死，结义成双。又作诗与兄弟告别，与雍氏穿戴整齐，同时在从容堂自缢而死。赵某发当初建此堂，取名可以从容，到兵事紧急时，带领客人到堂中，指着所提的匾额说，我一定会死在这里。客人问原因，他说，古人说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义难，这大概是个预兆。赵某发死后，张陵打开城门投降。大元丞相伯颜进城，问太守在哪里，左右回答已经死了。伯颜就到堂中观看，都为之叹息，为他们备办棺椁被服，合葬在池州，祭奠了他们的墓，然后离去。事情上报朝廷，追赠赵某发华文阁待制，谥号文杰。雍氏追赠顺义夫人，录用两个儿子为京官。唐镇，字景石，会稽人。少年时居住乡里，耿直不苟且交友，有人说他的过错，他就高兴。考中进士后任小官，有权贵用名帖推荐他，唐镇将名帖放入箱中，后来那位权贵干预政事，唐镇取出名帖还给他，封间题字未打开，那人非常羞愧。后来担任其他官职，所到之处以公正廉洁著称。杨栋、叶梦鼎在政府任职时， 共同推荐他的贤能。咸淳年间，由大理寺直通判临安府，当时前说有任经营，倚仗贾似道的势力非常骄横，正是一切无所顾忌。恰逢府中有定案将要处决，唐镇极力辩驳其不当，前说有争辩不过他，将此事上报刑部，最终同意了唐镇的论断。咸淳六年，江东大旱，提升唐镇为信州知州。唐镇上奏减免刚运的米粮，免除租税，命令每方设置一名吏员，登记民户，劝富人分发粮食，让方吏主管发放。有牢记的吏员就为其上奏恢复身份，吏员感念他的诚意，办事尽力，救活的人无数。州里有个百姓雇佣儿童放牛，儿童逃跑后牧舍着火，其父控告故宫杀了儿子扔进火里，故宫经受不住拷打，屈打成招。唐镇审阅案卷，怀疑此事，秘密查访，在邻郡找到那个儿童，以此询问其父，回答如同当初，唐镇放出儿童给他看，于是冤案被纠正，提升为浙系提刑。经过宫阙入朝辞行，贾似道把类田的事托付给唐镇，唐镇推辞说不能做，到了人所又上奏书极力争辩。赵氏有守墓的僧人非常暴横，唐镇派吏员逮捕惩治，贾似道写信营救，唐镇不予理会，最终依法处置。贾似道发怒，让侍御史陈坚弹劾罢免了他。咸淳十年，启用唐镇为饶州知州。当时兴国、南康、江州各郡都已归附元朝，元军攻略饶州，饶州兵力只有1800人，唐镇发动州民守城，天刚亮就出城治兵，到半夜才休息，上书求援没有得到回复。元军派人进入饶州索取降书，通判万道同暗中让所辖之地收敛白金牛酒，准备投降的礼物，饶州寄居的士人都跟从他。万道同劝唐镇投降，唐镇斥责他说，我怎忍心偷生辜负国家。城中有少年被唐镇的话感动，杀了元军使者。有个叫李希盛的百姓谋划出将，被带上刑具关进狱中。次年二月，元军大至，都大提举邓毅逃走。唐镇拿出府中全部金钱，写明官资张贴在城上，招募能出战的人赏赐。众人畏惧不敢出战，元军登城，众人于是溃散。唐镇回到府中的御之堂，仆人上前请示说，事情危急了，翻江门的敌军还未合围，赶快出去还能免死。唐镇骂道，城中百姓的性命都系在我身上，我如果听你的话得以不死，城中百姓死了，我有什么脸面活着。左右不敢再说话，都出去了。不久元军进入，拿着文书铺在桌上，让唐镇署名投降。唐镇把笔扔在地上不屈服，于是被杀。其兄唐春与家人一同遇害。张世杰不久收复饶州，判官吴宗杰寻找唐镇的尸体安葬，追赠唐镇华文阁待制，谥号中介，庙号包中，录用两个儿子为官。镇的门客冯骥、何兴之，冯骥后来镇守独松关，何兴之镇守闽地的辛磊都战死了。赵宇宅是四秀王，德佑二年担任浙闽广察防使。义王被立为皇帝时，他的舅舅杨亮杰在朝中执掌大权，赵宇宅自认为是国家的宗室贤臣，多次劝谏阻止，于是遭到记恨，各位将领都害怕他。不久援兵逼近浙东，于是命令赵宇宅出守瑞安，与守臣方鸿共同负责防御。朝臣说赵宇宅有刘更生的忠诚，曹王高的笑道，应该留在朝廷辅佐以巩固国家的根本，但进谗言的人更加急迫，最终还是派他出京。瑞安被围，城中危急，赵宇宅与方鸿发誓以死守城。小校李雄在夜里打开城门放外兵进入，赵宇宅、方鸿率领众人向战，兵败被俘。董文炳问他说，你是秀王吗？现在能投降吗？赵宇宅厉声说，我是国家的近亲，现在立即而死是本分，还问什么？于是杀了他。方鸿也守节而死。又有赵孟景，年轻时不受约束，游历淮河地区，凭借军功担任将佐。援兵攻打真州时，每次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，守将苗在成依靠他为重。援兵的大船停泊在江上，赵孟景趁着大雾前来袭击，不久雾散，太阳已经很高了，援兵看到他兵少追赶他，他登船时失足落水， 身上穿着重甲，淹死了。赵怀是丞相赵奎的侄子。李全反叛时，他屡立战功，累积官职到淮东转运使。德佑年间，戍守银数据，兵败，与他的妾室一起被俘到瓜州。元帅阿树让赵怀去招降李廷芝，许以高官。赵怀假装答应，到了扬州城下，却大喊说：“李廷芝，男子汉死就死了，不要投降。”元帅大怒，杀了他，把尸体丢弃在江边。